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段的圣经哈，是在马太福音的13章哈，刚才读了一小段哈，但是我想我们要把整段把它读过来，可能就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的图画啊。马太福音13章是一个相当出名的，还是说只是耶稣讲的比喻的当中有很多的比喻我们都很熟的啊，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很熟的一个的比喻啊。但是在这个比喻的当中也让我们看一看思想一下啊，究竟福音啊对你对我在什么时候能够真正产生的一个的影响哈。一起来吧啊，把这23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13章1到23节，一起来。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的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浅土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拽住哈；又有落在好土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行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到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了，把他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接着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喜欢领受，只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几次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止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就是人听了道，后来结实了，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啊，一段稍微比较长的，这个经文哈、啊，但是呢，我相信我们读过之后，大概有一个的印象在当中哈。啊，在进入这个讨论这个比喻之前啊，我想其中有一段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是从10节开始哈。10节下一章哈，这里呢讲到那些的门徒都来问耶稣，问耶稣为什么你向众人讲话的时候要用比喻呢？然后接下来这一段的话是我们读上去的时候感觉怪怪的。耶稣讲道岂不是要传天国的福音吗？为什么这里说这个天国的奥秘是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他向众人讲什么？ 如果不想别人知道为什么要讲呢？那就是把这一群的人跟他那群人一楼拉在一起，然后告诉他，哎，这个那就好了，为什么要在公开的场面讲解这个道理呢？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怪怪的，有些在哪里不对劲的一个的味道。那我们先要讨论为什么要用比喻这样的一个的表达的方式。好，我们再下来13节那里下来哈。然后这里他用了一个的解释哈。13节他，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的预言是什么？原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讲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场景，当时以赛亚看见在天的一幕，看见神的荣耀，然后在哪里俯伏敬拜的时候，突然间那个神就发出这样一个的这样的感叹啊，谁愿意为我去把天国的福音，把神的国向那些不认识的人讲呢？他在那里呼喊，就是说宣告，好像没有人愿意为了神的缘故去传讲神国的道理。以赛亚听见的时候，他好像哇，这个年轻人都是啊，很勇敢。他说我来，我去啊，他就举手说我有去啊，我愿意去啊。如果啊，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有人说哎呀，我们都没有牧师啊，如果有一个牧师来呢，多好呢。有个人举手我来，那我们高不高兴啊？高兴吧，我说立刻就请他过来吧，对不对？按理神应该很高兴有一个人回应，愿意为神的缘故出去传讲天国的道理。神应该鼓励他，好，你就去吧，哈，我与你同在，哈，你去到哪里你都能够讲，哈，他们你讲开口他们就会信了。应该是讲这样的正面的一些的鼓励的话。但是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当以赛亚在这里啊很勇敢的举手说我有去的时候啊，神却泼了他一盆的冷水。他说你去吧，你去啊，告诉这些百姓啊，你们听是有听见的却不明白，要看是看见的却不晓得。因为这些的百姓的心已经蒙了油，耳朵发沉，眼睛也蒙蔽，他们不会听的。以赛亚在那里一股热诚的要来去为神做工，神就倒他一盆的冷水，你去吧，你讲，他们不会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耳朵已经封闭，他们的心是刚硬的，他们听不进去，你讲什么的没用。这个是不是以赛亚这个先知的经历？他去了，他讲了，没有人听。同样的，耶利米这个先知也是，神差这个先知去了，告诉他们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听见了拒绝，甚至要把这个先知打死。所以这里神告诉以赛亚，他说你去传讲，你去宣告神的事情，但是这些人是不会听的。耶稣，我们回到刚才前面那个经文哈，耶稣，对，下一个好了哈 ，OK，Sorry， 刚才下一个，对，好，这个好，为什么要用比喻？耶稣用以赛亚这一个的事情来做出一个回应，就说他们就是这样应验了以赛亚这个先知所传达的那个信息一样。这些人是听不见，你跟他们讲，他们是耳朵已经是封闭的，心也是刚硬的，所以听不进去。为什么要用比喻？因为当时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出来传道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样一个的人，他像那些先知一样啊，去到哪里都很多人跟随，但是也有很多的反对的人啊。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常常看见一个的事实：当耶稣在世讲道的时候，很多犹太人的宗教家，他们也来听。他们来听的目的不是要听耶稣讲什么的道理，他们来听的目的是要看耶稣讲了什么，在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被他们抓着把柄，然后来控告他。最后耶稣不是被这些人去告他，然后把他钉死吗？所以这些的宗教家一直以来都跟着耶稣，耶稣去哪里讲什么，他们就听，然后准备抓这个把柄。所以为什么用比喻？因为当耶稣讲到时候用比喻，比喻一般来讲是什么？比喻是很多时候是用人日常平常的处境的一些的状况的事情啊，来去做比喻的故事啊。有时候这些比喻呢会那个反差很大啊，有时候呢一些比喻是一些的故事，一些的笑话啊，那些人听了之后哈哈哈哈笑了就走了哈、啊、故事背后有意思，但是那些来抓把柄的人就没办法用这些的故事这些的比喻来抓把柄来告耶稣。所以耶稣用比喻的目的，一方面是让这些来陷害他的人没办法能够抓到把柄，另一方面就是用比喻来把一些比较深奥的不容易明白的一些抽象的一些的观念，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的例子，一个的这样的处境来去传达，让人一听当时没有反应，回去思考的时候啊，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些故事会很吸引，很有反差的那一个的比较，但却容易打进人的心里面去。我比方说耶稣讲到那些的财主啊，他说啊，那些的有钱人要进天国是很难的，然后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像什么呢？像一个骆驼要穿过这个针眼，都那个骆驼穿过那个针眼都容易过财主进天国。那些人听见的时候哈哈哈哈笑了，认为这个是 impossible， 这个是一个反差太大了的一个这样的表达，非常的夸张。因为这样夸张的缘故，这些人听了之后哈哈哈笑了一笑就走了，但是这些的故事会进入他们的心中。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可能他的家人问：“哎，今天你去哪里了？做了什么？”他说：“哦，我听了那个人讲故事，哈哈哈！讲了这个故事，讲完之后，这样的故事打进了他的心之后，他可能当时没有反应，但是后来坐下来去思考的时候，做出比较的时候。”他眼见他明白这个的道理很深入。所以耶稣讲比喻的目的是，一方面是防备那些没有心来追求认识天国道理的人，让他们没办法能够执着他所讲的话来抓他把柄控告他，另一方面用一些浅白的，用一些好像日常看见的食物来去讲一些抽象的深奥的道理，让这些的好笑的，让这些好玩的这个反差太大的故事打进人的心，让人往后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的思想在当中，因而来认识这个天国的道理。这个都是用比喻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的理由。好，讲完这个呢，为什么用比喻之后，我们就回来去看这个比喻讲什么。这个比喻讲到撒种的人去撒种啊。大家读完这个故事之后，你觉得这里要描写的有多少种的 土样，有几种土样在当中，路旁的、浅土的、荆棘丛里的，还有好土，四种，是不是？一般来讲，我们说在这个比喻里面传达了四种的土样，对这一个的沙种的种子的回应，有四种不同的回应的表达。那就是这个比喻，当他讲完之后，那些的门徒就问耶稣，哎，为什么用比喻？那究竟这个比喻讲什么？他偷偷的问耶稣啊，那究竟这个比喻讲什么？那接下来耶稣在这个的17章17节开始就来解释这个的比喻在讲什么。那为了方便的缘故，我预备了几张的slide 哈，放一下哈，一张一张的。好，这个是第一个的比喻哈，没，第一个的图样哈，是第三节哈，跟第三节第四节哈，你看一下哈，好。啊，第三节第四节好了，其实应该是第四节哈。这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哈，然后呢，撒的种哈，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这个是耶稣讲这个比喻没有解释的时候的一个的比喻哈。然后后来的些门徒问耶稣，哎，究竟这个比喻讲什么？耶稣就跟他们说哈，十九节，耶稣就解释。究竟这里这个的比喻讲的是什么？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个恶者来就把所杀在他心里的夺了去，也就是杀在路旁的了。所以第一种的图样是那个杀种的去杀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种子，丢在路旁，比喻里面说那个飞鸟来把它吃尽了。这个种是什么？这个种就是天国的道理。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撒这个种的时候是讲天国的道理，这个种子是代表天国的道理，这个道理应该是说福音。所以这里是讲这个传福音的人，当他去视周围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回应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比喻啊。所以这个比喻说这个天国的道理撒出去的时候，他说撒在人的心里面，所以这个的撒出去的那个的土样就是代表了，是来形容人的心。所以这里是说把这个种子这个福音撒出去的时候再撒在人的心里面，但是那个恶者来把它夺去了。这里说飞鸟原来是形容那个恶者，恶者是谁？恶者就是撒旦啊，就是魔鬼的一个的别名啊。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当福音撒出去的时候落在人的心里面，但是却是被这个恶者从我们心里面把它夺去了。为什么？路旁是什么的土样？我们知道有一块的田，从这里到哪里你不可能抛得那么远吧，你总是要在路旁这样走过去，然后沙沙沙沙沙沙沙沙，中间这个的可能就是你走路的啊，农夫走的一个的路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路旁，这也是土样，但是这个土样是每天有那个农夫在走的时候把它踏得很硬了。那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福音撒在这个路旁是代表一个人福音的种子，神的道理撒在一个很刚硬的一个的心里面，他就不能够明白。什么叫不明白？不明白就是不能够理解。不明白的意思是说不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串联起来 make sense。不明白就是不能够把这个好像很分散的东西把它能够连贯起来，然后看出一个的图画，这个就是不明白。 有些人一看就明白，有些人看来看去不明白，不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归类放在一个的地方，这个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人的心会硬？为什么人的心会硬？耶稣曾经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然后我们就才能够进天国。为什么？因为小孩的心是软的，相对来讲啊，现在小孩可能也不软了啊。现在哎呀，太小，从小他们就看了很多的东西，他们的心也是随着那些看的东西，也很成熟了哈。但是 ，in general 来讲，小孩的心是比较软的，软的心是怎么说？是更容易去接受别人给他的爱，也能够给予别人的爱，是不是？当我们看这个小孩，如果你很有爱心跟他玩啊，好给他东西吃啊，他很容易接受，他也愿意来跟着你一起去，好。所以小孩的心是软的，因为他还没经历过人生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人生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常常说，人长大了，经历多了。啊，就成熟了，啊，就更懂得怎么样来面对事情了。这是多少时候，当我们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本来我们的心思好像小孩一样，很软，很能够有怜悯、有爱的一个的心肠，但是经过很多被人浅达的经历。我们的心就慢慢刚硬起来了。以前当我们看见路上有一个老人家跌倒，很多人很自然的就会跑过去帮助这个老人扶他起来，给他一些帮助。但是后来这些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多人因为去帮助这些的好像跌倒的人，但是后来之后就碰瓷，然后哇，也来一大堆的麻烦。特别在先进这个 media 的时代，本来以前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现在你打开这个的电脑，打开这个的手机，这些的视频都一个一个的跑在你面前，当你看的越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刚硬了。你再看见一个人跌倒，你再想一想，我要不要过去？我怕他会不会是碰瓷？要会不会我因为过去，我会惹到一身麻烦？好像上个星期我讲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看见那个人倒下来，我算了，我家还有事情，我不要碰这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之所以刚硬，因为经历太多，被人我们的爱心被人浅达了。我们好心好意去帮人，结果带来的是伤害，所以我们的心开始不愿意去回应这些的所谓的道理。可能也有一些的理由啊，过去对某一些的观念、某一些的信念很相信的，但是因为这些的信念、这些的所谓的观念，让我们受到伤害，所以往。再过来之后，什么的大的理想我们都不要再听，什么理想都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内心柔软的心被人浅达之后，已经刚硬起来了。当这样的天国的福音撒下去的时候，不明白。因为不能够理解福音讲什么，福音讲什么，天国的福音是讲什么？福音的天国的福音是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爱世人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为人而舍去生命，为那些杀害耶稣的人把命舍去，愿意救那些本来应该在灭亡的当中的人，把他们救起来，白白的把这个的救恩赐给他们。这样的浅白的道理实在 不能够明白。It doesn't make sense. 怎么可以明白呢？怎么可以把这些都是连起来放在我的生命经历的里面呢？我曾经也愿意去爱人，但是你看我受的伤害是什么？我还能够相信有这样的爱在这个世界上吗？所以当基督教传讲爱的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觉得哎，非常好，但是算了吧，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不相信。所以这个不相信是因为魔鬼撒旦会从我们内心里面告诉你，看你的经历跟这些东西能够连起来吗？ Make sense 吗？ Doesn't make sense， 不合理的，不明白。所以把我们很好的所谓的福音都从内心里面拿走了。第二种的田地，好，下一章。第二种的田地是什么？有落在浅土石头上的，土不深，苗很快就发苗了，然后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所以有枯干了。然后耶稣的解释，对这个比喻的解释是什么？他说撒在石头上的就是浅土石头上，好，所以呢不是一个石头面上面，种子放在石头面上面，那个飞鸟来都吃掉了，对不对？是浅土，是有土，但是很多石头。就是人听了神的福音，当下很喜欢，哇，这个福音是挺好的，耶神爱世人嘛，那么好啊，真的是不错的哈，神有给人平安哈，有给人的喜乐哈，各方面都很好呀，这个的教会呢团那些人也不错哈，非常友善哈，那活动也不错哈，虽然不是很精彩，但是还可以哈，所以呢好像很欢喜就接受，只是心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什么就是没有根？就是对这个真理的认识是浅薄的，没有真正认识这个福音，这个神的道理，神的话语的内容是什么？不知道，只是外表听人家讲啊，这个基督教信仰很好啊，有爱心，有平安，有喜乐，活动各方面都很好，人也不错。好了，那我也参与了，但是当面对了患难的时候，他就跌倒了。所以今天有多少的所谓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参加教会一帆风顺的时候还是嘻嘻哈哈，很高兴的，很满足，希望在生活的里面多了一个层面的一种的活动，多了一个社交的活动，不错。但是一旦他遭遇到患难逼迫，困难出现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说，这个神不真，他没有保佑我，他没有保佑我一帆风顺出入平安，他没有保佑我能够赚很多的钱，也没有过着一个很幸福的人生，算了，就离开这个信仰。有多少的所谓信徒在教会的里面遇见苦难困难问题出现的时候，第一个他们抛掉的是什么？不参加聚会了，不来教会了，不跟这些基督徒交往了，还是走回以前的个道路，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面对那些困难。为什么？因为他们这基本上没有认识神的话，对神的认识是肤浅的，只是平安喜乐，平安喜乐跟拜菩萨没有两样的。但是对神的真实，他的心，神是怎么样意味着神，不理解。神为什么让人有苦难，不理解。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都面对苦难。苦难再不是基督徒，再不是属神的人的问题，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问题。我相信这个不需要我解释太多了哈，大家都明白。我曾经也看见很多的例子哈，我就跳过了哈，时间关系，我就第三个的土样。下一章，有乐在荆棘里的，长荆棘长起来，把它栽住了哈，栽住了。那撒在荆棘里的人就是什么呢？听了道，后来 有世上的思虑，钱财啊，迷惑啊，把道理解释了，塞住了，不能够解释。跟前面那个遇见苦难的有类同，但是重点不同。那个是因为苦难的缘故，他因为不认识神，所以离开了神。解释是，虽然认识神，虽然在神的话语上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的内心还是以世界的那个观念作为他人生的一个的指标，还是以世界的价值观做他人生的价值观。什么样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保障呢？是那个看不见的神，还是我手头的钞票，我的银行的存钱，我的股票，我的 whatever。相对来讲，好像这个看得见的好像更真实，所以如何能够更好的能够拥有更多财产、钱财，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不是这个虚无的看不见的神。所以很容易，我们虽然是基督徒，虽然在教会的里面，虽然我们相信也认识神，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是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哪一种的观念所笼着、所绑着，没有真正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让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舍不得放弃。看得见的东西，去相信神自己这个话，结果他说，所以就不能够结实了，就不能够结出果子，还是成长，但是就是瘦瘦的，没有果实的一个的人，是因为没有真正换了神的价值，在他的人生的当中为首位。好，我们再下一个，时间关系不探讨这个了，因为大家都可能都明白在说什么。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个事情。我们常常说这个撒种的比喻是四种的土样，对不对？路旁、前土、荆棘跟好土。但是我们在细心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不是四种，是六种。好土分成三种，种子是一样的，撒出去有落在好土里面，但是好土也分三种不同的好土，有一种的土是能够长出100倍的，有一种的土是长出60的，另外是30的，所以是三种不同的土样，是好土，但是长出不一样的结果出来，讲的还是我们的心田。如果我们对比前面三个跟后面这三个，是三个坏土吧，三个不好的土样对应这三个好的土样，那三个不好的土样根本就没有结果，这三个好的土样有结果，但是有不同层次的结果。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模一样能够长出100倍还是60倍还是30倍，每一个基督徒可能听见这个福音，听见神的道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那时候在乎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心田，我们的土样如何能够被改变。最近我们家不是要准备卖房子吗？不是要修理啊什么的吗？我们家前面哪一片的，你知道前面那个分压，哪一片的草地哈，真的很丑，我也不敢，不好意思哈，我想拍一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还是不看了哈，太丑了哈，为什么那么丑？这里长一点草，那里野草，因为我没有很细心去照顾这一片的分院， 想起来就洒一些水，有时候忘了也没有洒水啊。然后有些地方太阳晒得很干，我都死光了，我也没有处理啊。那最近要修理，我就去要去处理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哇，我发现那些的土啊太硬了，洒了水之后像泥巴一样。你知道泥巴是长东西是那是 clay 哈，那些的泥巴一样很硬哈，撒了很多水，好像很新捏捏的，但是两下就干了哈，所以是不好的土哈。我们又问我们的专家哈，究竟这些不好的土要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好的土哈？如果地上那些不好的土，我们需要去耕耘它，让它改变成为一个好土的时候，可能我们要花一些的心思，一些的时间去改变它。如果我们说我们的人的心因为经过太多现实好的经历，让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我们就问究竟神的福音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是真实的，神的爱是真实的呢？除非我们这些已经信靠神的人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活出这样一种的表现出来。耶稣基督叫我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团体的里面能够彼此相爱，接受那些与我不同的人，那些还不信的朋友来到，原来这个地方的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哦。可能我们这个行为就好像一些的调剂一样，能够撒到这些的土一样，把它 mix up 起来，让个本来硬的土慢慢慢慢变成软的土。是透过我们基督徒如何实践神的教训，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以致让那些还不信的朋友看到之后，慢慢改变他们的观念，哦，原来这个世界还是真的有爱的，原来这个世界真的能够有邪己的，原来这个世界真的能够为了爱的缘故能够多走一步的。上个星期不是说呢，爱是不方便的，爱是主动的能够承担这个责任的。当别人能够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见这样一个真正又真又活的个例子之后，那些心硬的才会慢慢被软化起来，才看见原来这个世界还是有真实的一面。让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我们的信心能够表现出来，原来我们不是拥有很多的资产所以我有平安，是因为我信靠这个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所以虽然我什么都没有，还是有一个平安成为我生命的一个的表现的时候，就让那些为了被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所影响的人看一看，他们拥有了那么多的资产，但是每一天晚上他们还是在那里担忧害怕，没有平安。看一看这个的也没有什么资产的人，但是为什么他每天活得那么的轻松？让他们看明白。所以基督徒活出神的命令不是要我们做什么东西，那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人。别人不是看见我做什么，那是看见我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来改变他们的土样，让他们看见原来神的福音、天国的道理是可信的。我们也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啊，罗马书有一句话很好，我们按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用。我们信心大小不影响我们跟神的个关系，我们的救恩不是因为我很有信心所以我得救，但是我们的信心大小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我有信心跟没有信心的人他们活出两个不一样的样子。所以如何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呢？ 就是在于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然后用然后愿意把这个的理解放入生活的里面去。当我们经历了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是真实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一天比一天，一天比一天增长起来了。昨天我去 Pocatello 去带领聚会哈，聚会完了之后哈，有一个姐妹说，哦，好不好你为那个另外一个人祷告，因为他现在也面对一些的挑战，一些的困难哈，他他需要卖房子，但是很久都没有卖出去，他也搬走了，他也要搬走了，所以希望我为他祷告。好了，那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就分享一件事情。我说，我们祷告什么？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究竟我求什么？我需要有怎么样的一个的对神的依靠？我告诉他，你祷告是那你说面对的困难是你经。是神让你经历他这真实的一个的机会。现在有这样一个困难摆在你面前，你要不要退后一步来看，神啊，我的困难在这里，我面对的是这样，究竟我如何看见你的作为呢？你把这个事情放在神的手中，让他带领你，然后看看神怎么样来改变这个事情。我就告诉他，是的，现在这个整个的美国的房产现在都是非常低沉的一个的时刻啊，没有人愿意去买房子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所以大家都在那里观望啊，不敢动。但是我告诉他，我说你所需要的只是有一个的人看中你的房子，你需要的是神差一个能够买你的房子的人来就好了。整个美国的 market 是怎么样不关你的事，你需要的就是神差一个能买你房子的人来就好了。我告诉他这个事情不是因为理论上的道理，那是我现在面对同样的状况我们的祷告。我们面对的整个美国的 market 是那么的不好的时刻，我们也要准备走了，我们也要卖房子了，那怎么卖？我跟师母说，我们只求神给我们一个来买我们房子的人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很多人喜欢我们的房子，一个就够了，因为只有一个人买我的房子。我们的信心是透过每天我们面对的生活所经历的来经历它的真实。福音是神的好消息，神的好消息是告诉我们神是真实的那一位，他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都为我们舍去了。当我们真正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他的手中的时候，难道神没有能力来掌管我的生命吗？刚才周主说啊，过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有能力，很有能力的人实在也很难信主，因为我太有能力，我什么都可以干，我不需要神，真的是这样的事情。但是事实是告诉我们，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到了某一个地步你就发觉我是有所不能的。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交给神，让我们可以在当中来经历来体验神的话是何等的真实。当我们真的体验到神的话的真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随着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经历多少，结出多少的果子出来。 弟兄姐妹，这样的土壤不单只是自己结果子，也会影响那些不好的土壤，因为看见改变了他们，他们也能够接受神子的福音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盼望当我们读这个的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不要忘了神的种子是撒给所有的人。在乎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让这个的福音的种子让它成长，让它结出果实来。我们脚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因为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可能我们过去也是很有爱心，过去我们也很愿意来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但是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被这些的罪的世界来牵打，你知道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看见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更是对这个的信仰，对这个传达爱的这样一个的消息，我们不明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还能够有爱？但是主，你的爱就是那么的真实，让这些已经接受你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活活的见证。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的儿女们，让主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道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活出30倍60倍100倍的一个的表现，让那些不为了世界上的无论是苦难，无论是钱财，无论是各样的问题而不能够来去认识你的，不能够接受你的，因为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能够来改变，能够来认识接受主你自己。我们恭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里面前，你的福音的种子是撒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承受，让这个种子在我们的心中发芽成长，结出果实来。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